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主。那对，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同工讲，我这个因为这个 VBS 这个布置是好像是这个礼拜三布置的，那我来这边看到这个布置，从那时候开始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我觉得我应该要换一个题目来讲，讲一个跟这比较能够配合这个 的这个道。所以我一直想讲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这样就很配合这个景色。但是我祷告了很久，还是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把原先祷告从神领受的信息，我们还是来跟弟兄姐妹来讲。所以我就按住了这个我想要讲的这个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按住了这个试探，我们还是来讲这个原先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领受。我相信神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要对你讲话，我不知道那个你是当中在座的哪一位，所以我从在昨天晚上我还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去讲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但是我还想说我还是讲这个。接下来要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进入神安息的人。进入神安息的人，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它的副标题叫从加勒与约书亚学就是要幸福的秘诀。那因为现在的时间刚好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到六月底的时候我们通常就说是在一个一年走了将近一半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嘛，那所以我自己常常会在六月的时候会对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所做的各样事情做一个回顾，做一个反思。也就是说在今年我们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到了六月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多少，还是那个目标早就已经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我们常常都讲早就已经倒闭在旷野当中了，我们早就丢掉，我们早就忘记了。所以我们可能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说，这一路走来2024年这一路走来时间过得很快，你看一个月一个月一直过，到了六月了，我们要问自己的事情是说，这一路走来我还在吗？我还在我原先立定心志要做的事情当中继续努力下去吗？我还在我原先想要完成的计划当中持续的往前吗？我们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所以我想到说我们今天要讲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进入神安息的人。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常常 会讲到说我们自己，我把我们自己的这一年的时间，不要说这一生啊，这一年的时间我们常常会比作说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旷野从旷野要进入到应许地嘛，那我们常常就会讲说我们读经嘛，一年读经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就出了埃及到了旷野就怎么样倒闭在旷野了。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从这些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走旷野进入应许地的这些的以色列人身上，我们来学习功课。学习功课就是说进入应许地的是哪一些人。你如果看圣经的那个民数记记载，或者说出埃及记记载，出埃及记载的时候就是说摩西当初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些人男丁的人数应该是有六十万以上，六十万左右，那加上这个妇女孩童，整个这样加起来应该是大概两百万人左右，但是男丁的数字应该是有六十万。那进入应许地是神给这些人每一个人的应许，也就是说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神爱他们，所以要带领他们出埃及， 领他们出走出奴隶之地，然后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那我们要看的事情是，我们为什么会说他们是倒闭在旷野当中呢？ 因为在民数记当中14:29-30，他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岂是应许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原先要进去的男丁有60万人的话，那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进去的只有几个人，两个人哈，60万之2。为什么会神设定的门槛这么严格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神好像开我们这个大一个玩笑，也就是说他说带领大家出来，就为什么走到一半的时候只有2个人进去，其他人都进不去呢？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两个人身上，我们今天要从这两个人身上来学一个进入神应许地的功课。但是我们的题目叫做进入神的安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吧。希伯来书4:1，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蒙留下安息的应许。好，只要读一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课。第一个我们看见，他这边讲到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所以这个应许是说神要给他带领的人要进去的是一个什么，是他的安息。所以神要带领这些属他的人或是愿意跟从他的人往前走，要进去的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应许的成就。那个应许的成就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安息。我们讲到安息的时候，讲到神的安息，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想到什么是神的安息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想到安息主怀才是神的安息嘛，有没有？你知道安息主怀意思是什么吗？就是死了嘛，对不对？好像但是从这一句话我们的理解当中，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叫做安息。安息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除了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就不会再什么挂虑任何事情了，我们也就不会再背负任何重担了，我们也就不会有任何的悲伤，任何的怨恨，任何的懊悔，好像任何东西都没有了，一死百了。那真的这样子吗？所以我们看到，但是神他给我们的应许是说，只要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个我们以为只有死人才有的安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有没有？所以也就是说，神他要我们进入到他的同在当中，他要给我们一个是让我们能够放心的安息。并且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不是说到耶稣这边来了就要死掉了，而是说你到耶稣这边来，他可以让你的重担放下。也就是说，真正的安息是神同在带来的一个让我们能够放心，让我们能够放下的一个安息。以色列人60万人，为什么只有2个人能够进入安息？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一个功课。但在学习到这个功课之前，我可以跟大家讲，不是神不让60万人进去，而是这60万人他们选择不要进去神的安息，因为他们不放心神的带领，因为他们放不下他们身上所背的重担，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进入到安息这2个人他们有什么特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特点，就是 进入神安息的人，他们一个特点是说，这个安，他们进入神的安息，进入神的应许地，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他们的选择开始，从他们的选择开始。我们看到在民数记十四章这个地方有讲到，迦勒这一段的描述，神讲说为什么迦勒他能够进入到神的应许地，神进入到神的安息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有没有？他为什么能够进去？因为他说，这边讲到说什么？他另有一个心志。另有一个心志表示什么？表示说迦勒在往前走的路上，他跟其他的人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神打发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派一个族长，族长不是我们的小组的族长，是那个一个族一个族那个族长，每一个支派派一个族长去进去，先进去窥探那地，也就是说先去看看说这一块地是不是像神应许的那样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十二个探子进去了，四十天之后出来了，他们说这地果然如神应许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啊，但是意思就是说他有其他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不能进去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去呢？因为那里的人太大了，因为那里的城太高了，所以呢我们进去必死无疑。但是迦勒另有一个心志，十二个探子里头，十个探子都说我们不能进去，但是迦勒却站出来安慰他们，叫他们说不要吵，不要吵。为什么呢？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他选择跟别人走不一样的道路，他放下原先抓住的世界告诉他的那个安息的所在，他选择怎么样？抓住另外一个，抓住什么？抓住神给他的应许。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神给他的应许是说，神必然会带领他们进入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不管这个地上面的人有多高大，墙有多么雄伟，只要神说我要带你们进去，你们就一定能够进去。这叫做专一跟从。另有一个心智是说，他跟世界分别出来了，他放下了他原先抓住的。专一跟从是说他更清楚的选择了，他要来跟从神。我们今天每一天活在这世界上，其实我们都在做好多的选择。我们从起床开始，我们可以选择起床不起床，对不对？起床之后我们可以选择吃饭不吃饭，我们可以选择上班不上班，当然了，不上班你要付不上班的后果，但是这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然后你上班之后，你可以选择你的心情好不好，你可以选择你努力工作不努力工作。所以我们每天面临到很多的选择，跟从耶稣也是一样，跟从耶稣就是一个选择，选择放下原先的，抓住现在神要给我们的，这叫做相信耶稣。那个 Timothy Keller 那个 Keller 牧师他说，相信耶稣就是借着耶稣与神产生一个连结的关系。他讲一个比喻很好，很有意思，我想很多人可能有听过。他说相信耶稣是什么呢？相信耶稣就是说，我们有一天不小心摔到一个悬崖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快要掉下去了。快要掉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下面一点地方有一个树枝出来了，然后呢，那个树枝在的位置是我们手可以够得到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看那个树枝又应当是能够承载住我们的重量，也就是说我们快要往下掉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做一个选择。当我们 理智上我们分析的结果之后，我们证明了说这个，我们抓住这个树枝，这个树枝是可以承载住我的，我就不会一直往下掉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怎么样抓住这个树枝，我也可以选择不抓住这个树枝。我选择不抓住这个树枝，即使我知道这个树枝能够承载住我身体的重量，让我不会往下掉下去，掉下去就怎样，就死了。但是我选择 不去抓住这个树枝的时候，我就往下掉下去。但是如果我只是看到那个树枝，我还不确定那个树枝能不能够承载住我这个人，但是我选择伸手去抓住那个树枝的时候，那个树枝怎么样，就让我不会继续往下掉下去。这叫做相信。我们相信不是说我经过了仔细的分析之后，我完全了解之后，并且我的身心灵的整个状态都准备好之后，我才去抓住这个树枝。因为我们花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掉下去了。我抓住这个树枝，也许我还在怀疑，不确定它能不能够承载我，但是我因为抓住它，使得我就不会继续往下掉。每一个因为这样子抓住耶稣而与神发生关系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我们一开始可能都不认识神，或不完全认识这个救恩，但是我因着接受，因着抓住，我的生命得到了一个完全的改变。那个改变就是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使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这些公会的人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要知道，这些的使徒在耶稣基督被抓的客西马尼园，他们是胆怯的，他们是惊惶失措的。即使到了耶稣被钉死三日之后复活之后，他们仍然不相信，他们仍然是惧怕。但是耶稣复活显现之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变了一个人。他们变了一个人是因为他们抓住了神的这个应许，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的，并且接受这个应许之后，他们人就改变了，变得他们选择顺从神，而能够不再去顺从人。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的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知道那个人是多数而我们是少数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觉得，假如我今天选择相信耶稣，别人会不会笑我说，你读了那么多书竟然就相信耶稣了，你圣经都还没读过一遍你竟然就相信耶稣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竟然就相信耶稣了。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顾虑，我们有很多放不下，以至于我们没有选择去抓住那个我们应当抓住的。所以顺从神是开始于相信神，相信神永远是一种的选择。我们选择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主之后，我们还要面临不断的选择，那不断的选择就能够让我们走出一条丰盛的道路。亚伯拉罕在他所居住的地方，他过得很好，他家里也很好，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但是他因为选择相信神的应许，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本乡，他神要给他一个什么？一个应许地，他要让他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万国要因他得福。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他选择相信，选择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他就一路跟从着神往前走。到他死的时候，那一个应许之地都仍然不是他的，他也没有看到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众多的后裔。 但是他依然相信。而在他这样一个不断选择、不断尝试错误、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中，他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改变，他的生命不断的被神丰富，以至于到他死的时候，虽然没有看见神的应许，但是他已经经历到神同在给他的那个让他放心放下而带来的安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需要有一个开始，我们需要有一个相信耶稣的开始，使得我们能够开始神要为我们预备的应许地当中的丰富之旅。我们如果一直在徘徊，一直在迟疑，一直在挪后，我们这个抓住神应许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一直没办法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不是神不让我们进去，而是我们选择稍后再进去。所以得救的、拯救你的不是你信心的大小，而完全取决于你信心的对象。所以我们不要说我的信心很小，我不能够接受神，我们应该要立刻相信接受神，开始我们人生更丰盛的旅程。所以进入神安息的人，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选择相信，使得他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特点是必须要努力。除了要选择相信之外，进入安息的人，我们从加勒、从约书亚身上，我们看见他们第二个特点就是努力。努力是什么？努力就是生命记六章四到七节，当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借摩西的口来告诉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神对他们的心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对于很多所谓近前的犹太人，直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会背这一段的经文，甚至他们刻在他们的这个一进门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菲米汉买那个房子，他原来的屋主是犹太人，所以他那个进门的地方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书一样的东西，在他进门的那个地方。因为他这边有讲到嘛，有没有？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但是重点在这个里，神要他们做的是什么呢？神要这些进入到应许地的人不要忘记的事情是，我们除了选择相信神、与神发生一个直接的关系之后，我们要借着我们殷勤的去实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我们要借着我们殷勤的去把神对我们的吩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人。所以爱是一个命令，爱是一个命令，因为爱是一种的委身，爱不是一种的感觉。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爱是一种的感觉，以至于我们不愿意有一个委身。但是神他清楚地告诉我们，爱是一个命令。神他要我们清楚知道，爱是一个命令，是要我们提醒我们，爱不是随着我的喜好来决定我能不能够爱，我愿不愿意接受爱。爱是一个命令，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在任何一个关系当中，我们领受到神的爱，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爱去分享出去，我们就能够经历到更多的爱的进来。我们更多的分享出去，我们就能够经历到更多的爱的进来。所以要殷勤，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就是在爱你的儿女。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就是在你把你从主所领受的落实在你与你的儿女的关系上面。不只是跟他们一起读圣经， 不只是带他们来教会，而是把主你在神领受的怜悯、恩慈、良善、信实，都用在你与你的儿女、你与你的家人、你与你的邻舍、你与任何人的关系当中，你才能够说你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人。神要以色列进入到应许地，第一件事情就是提醒他们，你要爱神，爱神就会爱人，爱人才能够爱神。而这个爱的实践就是你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殷勤这个字在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上可能有一点点跟有点点距离，所以现在新译本 他在那个彼得后书一章五节跟十节那个地方，他说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他都翻译，他把它翻成说你们要多多的努力，你们要更加的努力。因为怕我们不能够理解那个殷勤的意思，所以爱是一种的努力，爱是一种的努力，就是说我们要努力的把我们所经历到的爱能够把它实现出来，我们要努力的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落实在爱的关系当中，而不只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在于什么？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在于说，我们信了主之后，主是主，我是我，各走各的路，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发生一个相爱的关系，因为我们不想要更多认识他，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够了，我们得到一个救恩我们就够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救恩是一个起点。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没有停留在民数记那个地方讲到说唯有他们两个人能够进入到应许地，他们就觉得好了，可以了，就这样子我躺着了，等着进去吧。没有，他们更加殷勤，他们多多努力，他们更加努力的去认识神，去把神所吩咐的用在做在他们的日常当中。约书亚成为新一代的领袖，加勒成为继续的跟随者。我们不论是一个领袖或是一个跟随者，我们都应当要更加殷勤，分外殷勤，多多努力，分外努力，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努力当中，我们能够认识神更多。当我们认识神更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爱他更多，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爱。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约书亚，他努力的爱神，他在哪方面努力的爱神呢？就是照神的吩咐去做。约书亚记十三章一到一节跟六节，他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虽然那时候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是说在那个应许地上，在那个迦南地上仍然有很多的什么外邦人居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因为他们常年征战，各个支派都已经兵疲马倦了，所以神体贴人的心意，就是说你先把这些地分给他们吧，让他们因着有自己的地，有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所以他们能够继续的为神把这些征战，能够得到这些的地。但是人都有一个惰性，那个惰性就是说我拿到这个地就好了，我有了这个祝福就够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只要信主就好了，我们信就好了，不需要再努力，不需要再虔诚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跑出来，在分地的现场他站出来的就是45年前的那个加勒，他又站出来了，他说了一番话提醒约书亚他的同伴，说在45年前神借摩西曾应许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地，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不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加勒他努力爱神表现在哪里？表现他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去完成神的应许。所以他说，现今我85岁，我还是强壮，我还是继续为神征战。他说，不论征战或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后面那句话是我们很有，我们常听到的，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所以加勒求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地，不是一个容易的地。加勒求的就是当日那些10个探子不肯进迦南的一个原因。亚纳族人就是所谓的伟人，还有宽大坚固的城仍然设在那个地方。所以加勒努力爱神，爱在哪里？爱在他那个将这三地给我的心智上面。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是，当我们信主的年岁越来越多，当我们对教会的规矩越来越熟悉，当我们对基督教的各样子的礼仪越来越熟练的时候，我们对神还有没有那个感动？我们对听得到还有没有那个扎心的感觉？还是我们 听到一个道的，我们只听到一个讲道的这个名字，看到那个讲道的信息的 那个经文，我们就觉得啊，这个道我听过了。或者我们在一听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牧师讲的没有上在网络上哪个牧师好。我们信主越久，我们是不是会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成为了基督教当中的所谓的老油条、老鸟？老鸟可怕的地方在于说，什么都没办法感动我了，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没办法激起我的激情了，因为我什么都经历过了。然后我就这样子下去呗，这样子的下去就叫做哀莫大于心死。但是约书亚跟加勒之所以能够进入应许地，进入到神的安息，因为他们选择跟世人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也不愿意让自己成为那一个老鸟式的老油条的基督徒，他向神求，求那一个最没有人愿意去承担的责任。他向神求，求那个神照他应许要给他的地，即使那个地是大家认为最难攻破的地，他说，神说，只要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他凭着这个应许，他等了45年，他今天仍然要这块地，他仍然要用他的行动证明他是尽心尽性尽力在爱主他的神。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山地是我们不想触碰的，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有许多我们的责任我们是想要逃避的。我们美其名说我们爱神，很多时候爱神成为我们不去爱人，不去花时间陪伴人的一个借口理由。这个很多人应该，如果你年纪大一点的应该都会听过这个，叫做麦肯金的一个老先生，他已经过世了。他是美国哥伦比亚神学院的校长，然后他的经历，他在日本宣教很多年，在日本执了很多堂，然后他父亲也是一个宣教士，然后他本身的神学装备非常好，他也写了非常多很有名的书。但他在1990年的时候，他56岁那一年的时候，他选择辞职， 他选择辞职的原因震惊了，不只是他们那个神学院，很多基督教圈子人都非常震惊，说为什么他辞职了？因为他说他要来专心照顾他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妻子啊，就这个。所以从那一天开始，1990年开始，他就专心的去照顾他的这个罹患这个阿兹海默症的一个 的妻子哈。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觉得说为他不值，为他不舍，说你神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你为什么选择了去照顾你的妻子呢？你可以把你的妻子放到那个看护院去，让人来照顾他，你还是可以继续专心的去服侍主，来服侍人，在神学上继续的来造就更多人。但是麦肯金怎么说呢？麦肯金说，他的妻子，他因为他还没辞职的时候，他妻子已经 得这个病的时候，他每天从家里要走大概1迈的距离去找他，因为他看不到他，他的妻子就会不心安。然后他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他妻子那个脚，因为走那个路走的他的破皮的那个脚的时候，他的心就会痛。然后他说，他的妻子从结婚之后服侍了他几乎40年，所以他那时候是说，即使要我服侍他40年，他觉得都是应该的，而不是一种牺牲，而不是一种的好像的一种的浪费。然后感谢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网络上应该可以找得到他的这个资料，他也出了两本关于他陪伴他的妻子的一个书。我们要讲的事情是说，麦肯金他没有逃避神给他的托付，他好像做了一个众人觉得哎呀太可惜了，你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你应该去做神学教育，拓展神国事工。但是他知道那一个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那个责任，那个托付，只有他能够给他的妻子。即使他的妻子那时候可能已经所谓失智了，但是他觉得他的妻子只要有他在他旁边，他的妻子的心就会安下来。于是他选择了将这三弟给我的爱。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的是，当我们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当我们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努力的去爱？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我们有没有努力的去爱我们身旁的人？还是觉得我们身旁的人爱我不够，我的妻子爱我不够，我的先生爱我不够，我的孩子爱我不够，我的父母爱我不够，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是那个爱当中的那个牺牲者，那个受害者。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加勒一样说，求你将这三地给我，即使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是别人不敢触碰的，是别人想逃避的，但我不逃避，我勇敢的去面对。麦肯金从1990年服侍他的妻子到2003年，大概有13年的时间，他妻子就过世了。然后他1990年，他说1995年，他妻子后来因为那个病重到快要不能说话的时候，他说他有一天起来的时候，听到他妻子突然开口说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所以他很高兴的从他在做别的事情当中跳扑到床上去问他妻子说，你说的 my love 是我吗？就他妻子回答他说 I'm fine， 他说我很好。他就马上泪流下来，他说他知道他所说的就是 yes， 然后他说这是他在世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求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握每一个跟我们所爱的人相处的时间，必须要努力进入神安息的人，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放心而放下重担。我们要努力去爱，我们要努力去爱神，然后因着努力爱神，我们要努力的去爱我们身旁的人。那个身旁的人应当是我们的家人，那个身旁的人也可以是我们的邻舍，那个身旁的人更可以扩大到你认为你的仇敌。当你用神爱你的爱去爱人的时候，你就能够进入到加勒所说的将这三地给我那个爱的那个祝福当中。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说，进入安息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说需要能够坚持。需要坚持什么呢？约书亚记24:14-15，这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上礼拜杜长老讲到的时候应该也有讲到，就是约书亚他在临别，在给他的服侍的这些的百姓临别证言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他，然后就说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他叫他们做一个选择，要是选择继续走过去拜偶像的道路，还是要选择侍奉神。他说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怎么样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上礼拜下午 我喜欢听 听很多人很多牧师讲到，我上礼拜下午的上礼拜天下午的时候，听到一个牧师讲这一篇道，讲这个，他讲的一个点，我让 让我想到，所以今天 要讲这句话。因为他讲到说，约书亚之所以能够说这句话，他应当有一个非常爱他、非常贤惠、非常支持他的妻子啊。我说是这样子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没有的话，如果这个妻子是让他做哲学家的妻子，那他就不能，我们就不能说这句话了吗？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做约伯，当约伯在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的孩子都死了，他自己身上长满脓疮的时候，他的妻子怎么跟他说呢？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的妻子，约伯怎么说呢？在圣经上记载，约伯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他的妻子虽然没有贤惠，虽然没有无怨无悔的支持他，叫他你弃掉神死了吧，但是约伯有因此就不持守他的纯正吗？没有。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说，因为约书亚有好的孩子，他的孩子可能都很爱主，以至于他可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撒母耳的例子。他说撒母耳年纪老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他的儿子不好啊，所以 他是一个错误父亲的一个典范。但是撒母耳怎么说呢？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祈祷，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也就是说，撒母耳没有因为他的儿子不好，儿子不爱主，儿子表现不好，以至于他就觉得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们 我还有脸站在你们面前说什么吗？我退到旁边去就好了，闭上嘴巴，不再做任何的服侍了，有没有？他没有，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叫做坚持。有一个欧洲平民教育之父叫做裴斯塔洛奇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完成我一生梦想的热忱，不论是用风还是用火，都会把我带到阿尔卑斯山的最高顶峰。裴斯塔洛奇他的那个年岁，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立志要创建平民学校，要让平民都能够接受教育，但是他受到很多的挫折跟拦阻。他曾经跑到法国去找拿破仑，拿破仑根本他说他根本 不想要去管这些 ABC， 就是管这些字母上的事情。然后 他所创建的学校20多年之后，他学校内部的人员也发生很多的纷争，使得他心里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一生仍然坚持， 坚持那个他起初的一个梦想。他没有因为他处处找人没有人支持他，他没有因为他所带出来的人好像失败了他就气馁。我们今天为人父为人母的，我们要想到的事情是，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你可能觉得你不是一个好的父母，可能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好的父母。你可能觉得你的孩子没有别人这么爱主，你可能觉得你孩子长大之后都不去教会了，以至于你觉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不是我这种人能够讲的，我不配，我没有资格，我是一个 loser， 我是一个在属灵上的 loser。 当我们自己用这些控诉在控诉自己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替自己找借口，找借口去卸下神给我们的托付。我最近看到一个，因为我来自一个喜欢打棒球的地方，台湾，最近在看到一个，有一个讲到一个 next pitch philosophy， 就是下一颗球的哲学，这是在美国一个网站上看到的。他说他们训练在美国， 他想要训练这些扫棒的选手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去想上一颗球你犯的错误，要专注在下一颗球，不论你是投手或者是打击手，要专注在你下一颗球你要做的努力上面，这叫做坚持。他说比赛不会因为你上颗球的错误而停下来，如果一直想着你犯的错误，只会导致你失去自信，并因焦虑而接二连三的失误。所以把上一颗球的不愉快感觉放到一边，专注在下一颗球上面，比赛还是要继续，人生的路还是要走下去。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特别是年，不是年长，就是你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离开家的父母的，我们要互相勉励。我们也许我们都觉得我们对孩子的管教上有亏欠，我们也都觉得孩子在属灵的事情上好像不尽令人满意。上一颗球的错误留到放到一边去，不要让你上一颗球的错误让你失去了自信并且因此而焦虑，你要专注在下一颗球上面，专注在你仍然可以与你孩子相处的每一个时间当中，即使他现在已经不在你的身旁，你还是可以跟他相处，你还是可以影响他，你还是可以借着你自己来帮助他，或者借着你自己陪他走一段路。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上讲到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要坚持，坚持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可能失败，我们可能跌倒，但是我们不应当放弃，放弃我们的角色，放弃这个角色带给我们的任何的挑战。所以进入安息的人面临着三个阶段的不同的一个考验，新手的考验，老鸟的试探，跟乳蛇的挑战。这三个不同阶段的测试，可能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人生当中我们会面临到的测试。求神帮助我们，神要我们进入到他的安息，我们要选择相信，我们要努力去爱，然后我们要坚持盼望。不管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如何，我们抓住神的应许不放，我们用尽心力去爱我们身旁的人，并且我们相信神的盼望就在我们跟随主往前的道路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自己交给主， 不论我们现在与主的关系是在哪一个阶段，主，我们知道您都爱我们，您都愿意要带领我们走一条丰盛的道路。我们就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先不为别人来祷告，我们先不为旁边的人祷告，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目前的光景，主，你知道我们目前的需要，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做新手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选择相信主的带领。当我们成为一个老鸟的时候，在试探当中，让我们能够继续依然努力去爱。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 loser 乳蛇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面对自己，因为主您自己依然对我们有盼望，依然要我们继续跟随主往前走。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来看一下。